们上一次最后的时候谈到阿育吠陀嘛，那阿育吠陀他的说法跟我们原本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一部分呢会是后面大家比较需要再去深化或是再去熟悉的。那主要呢其实阿育吠陀它的运用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其实包括了一整套的生活知识。所以我也是在想，就是这次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开头，那其实我们的重点啊应该是想要教大家能够更有觉知的去生活。那因为有觉知之后呢，我们才有那个敏感度去了解这个东西这个食物或者我这样做到底对我好不好，而且呢慢慢的可以再进一步去分辨那它是对我的哪一个层次好。就好比举例我们在测那个体质好了，好，那个阿育吠陀体质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风的属性比较多的伙伴，结果我们去看他在食物当中呢，他就是喜欢有风属性的食物，比如说他会比较喜欢吃一些这种辣味的东西，然后他对苦味对苦的味道他也不会特别拒绝或害怕。然后这种土元素比较多的人，他好像对甜食对甜味的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玩，就是到底是因为他的体质是这样所以他喜欢去吃这样属性的食物，还是他因为吃了这样的属性的食物他的体质才变成是这样。好，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土火风这三个属性呢，他们也可以对应到我们一个人的个性的表现。好，就比如说风好了，风轻轻的吹来，然后又轻轻的就飘走，这样对不对？所以风的人呢，他就是运动神经会比较好，然后他的行动力是会比较强。那相对的，如果是土的话呢，土它是不是就是稳定的？所以土的人呢他有时候做事情会比较犹豫不决，然后或者是有时候行动力会比较急不上自己脑袋想的，原本想说要做什么事啊，但是因为什么事情可能就好吧，那等一下，那下次那没关系，这样也可以，他就 没有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自己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负责一项专案，我就真的需要有执行力，或者是我下礼拜就要面临一项考试，那我就真的得要做，我不能再把那个书搁着。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加强它一些风的这种能量，让那个行动力可以出来。好，那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属于体质是属于比较偏阳虚然后是偏寒的人，那他的身上的那个能量啊就比较低了，那我们就会需要有一些火能的东西，因为火就代表的是能量，所以这种火能强的人他其实常就是一股脑的热心肠，但有时呢就会比较没有耐性，他有时候我们要 叫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笨好了，就是这样。就是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单位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主管，就是 你多问他一次，就是他要教你一个东西或交代一件事啊，明明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底下的人再多跟他问一次之后他就会失去耐性。这样子的人呢他就是有一些火的这种成分在里头，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要让这样的人熄火嘛，对，但是对于这种活力不足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帮他添一些柴火，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用。所以如果像这样子好了，一个非常冷的好 就比如说他的那个火的能量只有那种十几或二十几的话，那你要帮他添柴火让他能够烧到六十比较有感，你是不是要加很多柴火才会烧到那个温度。好 就是这样子去运用跟这样去看。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第二阶的课程嘛，如果大家都有继续上啊，我就会延续这个，然后跟大家把这种水火风还有中医的五行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元素它的那个特质 跟大家进一步做解析，因为了解了之后呢，就能帮助大家会开始有那个直觉，刚开始可能是按图索骥，可是慢慢的多看了之后，就会训练出那种直觉跟感知，那就比较能够自己去判断。那我觉得呢，教会大家这个才是来上这个课真正的目的，因为如果大家能够吸收跟内化，其实不只照顾了自己，也照顾了你的家人，甚至还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朋友。那这样子才是我们学习这个东西的目的。好，那接下来呢，我再针对，就是有些伙伴啊，也会担心说，那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阴虚啊，或者是阳虚的体质，或者是很容易上火，就是明明是怕冷，但是吃一点补啊，就又会对嘴巴里面破洞啊，或者是脸上长痘痘啊，那该怎么办？所以我找了几个就是比较适合大家，甚至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调理的一些很简单的药膳嘛，或茶饮来介绍给大家，平常就可以用。我们在下一阶的课程当中啊，我也会每次提供一两个这种药膳的这种配方，让大家可以去试。我们在秋天啊，这种秋燥、秋老虎的情况下，怎么样子去调理自己，然后帮自己准备好怎么去过冬，我就会在下一阶里面的课程啊，从中医、从瑜伽、从阿育吠陀，甚至从西医，我就会加进去，然后再给大家一些东西可以实际去用。好，那我现在提供给大家几个有用的这种药方。那我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四神汤。在台湾啊，我们的夜市，大家知道台湾的夜市是很有名吗？以前很多那个大陆的伙伴来台湾旅游啊，就都会去好多不同的夜市，我们几乎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夜市卖很多小吃，这样也会有点像那个北京的那个王府井大街，我们的夜市几乎都会有小摊小店在卖这个四神汤。可是我怎么发现，就是我到大陆这边啊，好像大陆这边的伙伴啊，好像比较少吃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也有做成一个，就是他已经把这个配料装成一袋，那你只要买回家，然后洗干净，加了水煮了就可以吃。我不晓得说像淘宝是不是一样也可以买到这种我们叫药膳包。那四神汤呢，它很单纯，它其实四神就是这四个，淮山、莲子、芡实跟茯苓。它最主要的功效呢是补脾胃跟祛湿，所以它很适合我们伙伴当中这些有痰湿或湿热的人吃。还有因为它可以补脾胃，所以它对阴虚跟阳虚的人它也都适合。那另外因为它有莲子，莲子是可以开心窍的，所以如果伙伴是那种气郁的这种特质的，那它也很适合吃这个。所以就是这道料理啊，几乎就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吃的。那我们一般啊，因为吃素嘛，所以我就没有提那个肉的部分，但在家里面啊，大家如果家里真的就是尤其比如说孩子或先生一定要吃肉的话，那就可以放一些猪肉片下去的。好，其实荤的他们都是放猪肉片，因为猪肉片它也是就是比较，比如说羊肉就太燥嘛，那牛肉有些人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不一定吃，而且牛肉放在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么合，比较常见的是放猪肉。好，我们吃素的呢，我们会再加上薏仁去吃祛湿，然后加上腰果呢，它会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跟很多不同的这种矿物质嘛。如果我们要能够对身体有一些补血的功用的话，会放一点当归。好，然后对于阳虚的人有点怕冷的，好，或者是要中和掉，因为薏仁它的性是比较凉的，要中和掉薏仁的凉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放一些姜片。那它的比例啊，伙伴可能会问比例，其实呢大概就是莲子、薏仁跟腰果的量的比例是淮山、芡实跟茯苓的一倍。如果你想要那个汤汁浓一点好吃一点，就是把腰果莲子放多一些，那个汤煮起来就会是浓浓的白白的。当归跟姜片呢都不需要太多。那如果啊 小孩子不喜欢吃起来像中药的那种感觉的话，当归就只要一小片，有个香气就好了，就不要放太多。这些材料啊，大家都可以斟酌那个量的多寡去放的，它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食材都是很算是比较平和，然后各种体质都可以适用的。好，那它煮的时候要好吃的话，一定要把它熬到。就是软，莲子跟腰果啊，都还算是比较容易软的。但是薏仁比较不好煮，所以薏仁如果洗完之后要泡比较久。那我有时候甚至我会先把薏仁先煮过一次，先煮过一次呢，第二次再加其他的材料之后再去煮一次。那这样子啊，那个薏仁它的松软的程度，哈，就会跟莲子还有腰果好差不多的程度，整个吃起来就非常好吃。通常啊，也会适量的好加一些盐跟胡椒，胡椒同样就是可以提升一点热量。它在五行里面它是属金，像你看了我们这个四神汤，它的食材很多颜色也都是白色，那白色的它通常也都可以润肺。下一个呢是喝的，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像咖啡和茶。在瑜伽的分类里面，它都是属于变性的食物。那变性的食物，因为它会过度去刺激我们的腺体或生命能，其实会让我们的情绪和能量产生不稳定的状态。可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喝一些东西嘛。那这一个消食润喉饮就蛮推荐给大家，里面呢放了山楂跟麦芽，山楂。它是消肉积，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是因为吃肉吃太多，然后感觉肚子都没有消化，很胀的话，吃山楂会有帮助。山楂它就是消肉积最好的药材嘛，它其实也是一种食物嘛。大陆有卖，好多地方都有卖那个山楂片或山楂糕。山楂它其实会有一点点涩涩的味道。哦，所以它其实可以，也是可以收敛，然后它就是酸涩，可以帮助消化。所以再教大家一招，如果要做那种什么东坡肉好了，要烧肉，甚至像牛肉都行哈。你怕那个肉不会软嫩的话，不烂煮，怕它煮不烂不好嚼的话，在煮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山楂下去，它会帮助肉去化掉那个肉，哦，它吃起来就会非常的软嫩，那另外一个是麦芽，麦芽是消骨鸡。我们台湾这边有一家饮料公司，哦，就出了那个麦茶。那夏天好，生意都很好，冰冰的。麦芽呢，它可以消骨鸡，也就是说，今天你的胀气跟消化不良这一些问题呢，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的包子啊、馒头啊、面点啊、面食类这种淀粉类的东西的话。那么用麦芽可以去消这种这种五谷产生的积食，这些材料准备好洗干净，好，然后这个大枣，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说，那个大枣的那个皮啊，其实它是不容易消化掉的，有时候你这样子吃下去，其实就是便便的时候，它那个皮又会出来。那所以啊，我们在不管在煮什么炖什么汤好了，只要是有放大枣的话。都要把它先用刀子在外皮上面划个几刀，然后再泡一下水，这样子下去煮的时候，大枣里面的那个养分、那个成分啊，它才会跑出来到汤里面。有时候到店里面去，它甚至煮的时间不够久啊，那个大枣里面的肉都还是硬硬的。那这样子煮完之后啊，就可以喝了。如果大家怕，其实因为这几个就是麦芽的那个。颗粒比较小，你要去滤那个渣比较麻烦，可以买有那种袋子，纱布袋，或者是类似像泡茶或泡咖啡会有那种，现在都有卖那种纸做那种滤袋，那就把这些材料塞进去里头，然后就这样子煮水喝。这个消食润喉饮啊，它可以祛湿，可以帮助消化，所以其实它也有一些些减重的功效。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好，再来一个呢，是姜枣饮。好，这个接下来的秋冬、冬天就都可以这样喝了。 尤其是阳虚的伙伴到冬天都会比较辛苦，尤其早上起来筋骨又不会变得比较僵硬不利落，那都可以用这个姜枣饮。那它的那个材料就更单纯，那半夏可能得要去中药铺才能买得到啊，我在想应该、哦、在大陆应该是这样、哦、那其他这个姜跟红枣就很容易取得，那一样也是用800克的水去煮。姜片啊，如果是真的很怕冷的小伙伴啊，你姜片要再多放一些也可以，然后平常比较气虚血虚的人啊，红枣要再多放几颗都可以。那你煮完了之后把这个茶喝完啊，姜也可以把它咬一咬吞下去，红枣也是可以吃，我都可以把它吃掉。就这样介绍大家这三个很好用的妙用方，就是平常家里面你都可以，都就是大家都可以喝的可以吃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要讲一下食物对身心灵的影响。我们在解释中医以及阿育吠陀的时候都有跟大家提到、哦、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他可能会有，就是什么属性的人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个性，什么样的特质。我们从这里啊就已经可以感觉到食物对我们的身心灵、哦、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我们在中医里面啊之前就分享跟大家说，我们的这种七情、哦、它都会对应到我们的脏腑，所以我们说怒会伤肝，喜会伤心，然后思会伤脾，忧悲会伤肺，然后惊恐呢会伤肾。所以如果有一个伙伴好了，比如说他很容易被大的声音就惊吓到，尤其打坐的时候，如果别人突然开门关门的可能就会吓到，像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属于比较容易惊或恐，就是他肾气不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是现代的上班族常常有的状况，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嘛，然后常常要做各种案子，所以头脑也不断的在转，造成了很多人都有胃的问题。有些人是会耳酸，有些人就是胃食道逆流嘛，那有些人是一吃的东西就感觉就撑在那边不会消化，那更严重的可能就会有胃痉挛啊、胃痛啊，甚至胃溃疡的情况。通常有这样子迹象的人都可以去推论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段时间曾经就是那种很忙，这种忧思伤脾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这例子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心情，这些心情会影响着我们的脏腑。好，那同样的这些脏腑也会受到食物的影响。这一位呢叫做普朗克，马斯克普朗克，他是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奖奖主。那他是个物理学家哦，大家都称他叫量子之父，他的普朗克常数到现在都还在被用。那他是专门在研究量子嘛，以前我们以为细胞、哦、是最小的单位，后来发现细胞里面有这种原子，原子里头还有电子，然后有质子，后来还发现还有中子，越来越多，越往下越发现，越深入发现，现在还到夸克。总之普朗克他告诉我们说，他对原子的研究、啊、到最后的结论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种东西，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所组成。也就是说啊，我们以为看到的手机好了，或者是你坐的这个椅子，它好像是一个固体，是很紧密，可是事实上每一个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然后这个原子我们说往下细拆，里面还有质子、电子、中子，一直到夸克，有很多。而且呢这些电子啊它还是会动的，质子都会动的。你把它细看之后，一个原子里头其实 99.9999% 都是空的。那很奇妙啊，这些空当中存在的是什么？我倒觉得很厉害的是， 瑜伽古人怎么那么厉害？它的五大元素里面就知道上面有一个物质世界最精细的元素叫做空元素呢。哦，他们那时候就了解这个东西耶，以前也没有这些显微镜可以看。空代表的就是在这些分子、原子、这些粒子与粒子之间空隙所存在的东西。你要说它是空吗？其实它快速振动的话，就会产生能量。它其实在这个空当中，其实充满了不断的振动跟能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发明原子弹好了，或核子弹。大家想想看，原子弹跟核子弹那个威力是多大？可是居然是从一个小小的原子去把它拆散了之后，就能够释放出这么大的能量。那拆到核子，它的能量更大；如果拆到中子，那更是好像说什么方圆几百里，哈，有所有的那种有生命的都会消失，这样真的是很恐怖。好，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宇宙当中充满的就是这种振动跟能量。好，所以既然是这样，食物上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振动跟它的能量？这也是我们古人好厉害哦，会去帮他们分它的属性，金木水火土，或者是去分月性、惰性、变性，很厉害。他们那个时候就可以觉察到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呢，要延伸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素食，什么叫做荤食，这是经常一个被辩论的议题。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有它的能量跟波动嘛。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对于素跟荤，大家认为荤是什么？因为现在啊，好像很容易把吃肉当做是吃荤，可是其实就字的意思来说，并不是诶。所谓的荤，事实上它是指植物，那一些植物呢，它们有比较强烈的味道，会刺激到我们人的性情，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说像惰性啊，佛教里面说的五辛，好了，好，是这种食物五辛叫做荤。就植物当中，它的味道是比较重的，会影响我们人的心智的。我们把它叫做荤，像比如说大蒜、洋葱，然后葱，还有韭菜，好，韭菜也是，就是五辛，它就是属于荤。那辛如果是肉，其实不是叫荤，是叫辛。肉类啊，动物的肉或是鱼类啊，好，它们这种有比较有味道的这种东西，这种食物我们叫做辛，所以其实是荤跟辛。那所谓的吃素，它其实是不吃荤也不吃辛。想跟大家聊聊，在台湾呢，我们大概有1/10的人口是吃素，有1/10，所以在台湾，在台北吃素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吃素嘞？有人是因为宗教的原因，那像我是吃的是瑜伽素，所以我们看的是食物的属性。所以那些食物如果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跟能量波动，会让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比较容易昏沉的那些食物，我们就比较没有去碰。所以像比如说茶叶或咖啡，我也是几乎都不喝的，那些碳酸饮料这些就几乎都不喝。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原因是大家会想要吃素的？其实这个议题啊，经常会被讨论。我就曾经看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就说，有些是吃肉的素食者，有些是吃素的肉食者。什么意思？有些人虽然他嘴巴吃素，但是他的心没有吃素。他并没有把吃素应该有的这种，比如说是对环境的友善，对这些动物的爱，他并没有把这样的心扩展放到他周围的人身边。好，那但有些人他虽然吃肉，可是他 有一个很有爱的心，他会去关怀别人、关怀社会、关怀环境。所以我觉得吃素跟不吃素，不是拿来区别人的高或者是低，跟这个完全没有关。那真的就是在个人的修养，就像刚刚说的，有吃素的肉食者，也有吃肉的素食者，这种内在跟外在有没有协调一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现象。那再来一个是我们来看，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说法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听过，这个食物要能够进到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需要经过好几道的程序，才会转化为我们所用。那比如很简单的来说，当东西第一个吃到嘴巴里面，我们是不是会用牙齿去咬？这个牙齿咬是不是让这个食物从大块变小块，会让它再变软？从硬然后慢慢咬会变软，我们才会把它吞下去嘛。所以它第一道是不是从大到小？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那是不是就有了物理变化？好，那第二个层次是，尤其如果我们今天吃的是淀粉类的食物，好了，它在我们的嘴巴里面经过咀嚼之后，我们的唾液是不是会去消化淀粉，会第一步帮淀粉做一些分解？所以我们吃的这些淀粉类的东西，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这样子是不是第二道的程序叫做化学变化？好，那吃下来了之后，到了我们的肠胃道里头，开始要消化了，那它肯定是化学变化，不再是那个食物原来的样子了。好，可是除了这个化学变化之后啊，它还要进行更深一层的生物的转化。大家想想，我们血液，每个人是不是有 O 型、A 型、B 型、AB 型不同的血液，那个不同的血啊都不能够互相就是输错的话，血液凝结，可能这个人就会死掉。那 O 型的人可以输血给全部的人，但是 O 型的人只能接受 O 型的血。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可是如果我们吃别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食物，尤其是动物好了，他们也都有血啊，那为什么我们这样用吃的就可以，就没有这种血液跟血液不相容的问题。我们也许会想说，因为它是经由不同管道进来，假设今天输血是直接到血管里，那如果是吃的，它是经过消化道，那其实它经过消化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就是它帮我们做了这种生物转化，它会帮我们把这个吃下去的，不管是水果啊、蔬菜，将它转化成我们身体可以吸收的营养。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去利用的，就会透过尿尿或者是便便把它排泄出去，消化的第三道程序。可是还有一个最精密性的消化，是我们它的意识转化。